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这礼拜呢依序导师在大圣起信论讲记里面第四章了，那第四章主要分，导师虽然分四节，主要是三节的内容，就是二到四，显示大圣正义，说明大圣的法。那在第三节，应该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了，导师在我们的讲义的297啊，就提到说，相对于成为世论来说，本论是先显正义，再对治邪执。成为世论是先破邪执，再显正义。那这个这种说法在佛教的学派常有说嘛，到底是要破邪显正，还是显正的就是破邪的，这个不同的主张嘛。那中观在后期据传到印度，或是后期的中观啊，有所谓的中观应承派跟中观秩序派嘛。那有一派主张是只破不立的，那有一些是要先成立所谓的正的来显示错误的法。所以才衍生所谓的中观秩序派跟中观应承派。不过在汉传佛教或者早期中观龙树的思想，基本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区分，它只是只破不立的，就是它在中论说明种种的执着，所以要破除这种执着。所以它是依序在，应该说从他的生长背景，他后来是在说学有部出家了，然后读了大圣经，所以对有部的一些主张有些看法。就导师而言，导师认为中论实际上是阿含经的通论，并不是般若经的解释，或者说他认为中论就是把阿含跟般若的思想融会贯通，这个也是跟汉传的古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第三节是对治邪执，也是我们现在的进度。第四节是分别发具道相，那就是显正义，说了错误的观念之后，就是怎么开始去实践。那在显正义里面，从一心开二门，这个算是我们本论的重中之重。所以在众生心中，这个心真如，心生灭，从这个心而包含的一切法。那本论是属于真常唯心论，所以从真如去含摄一切法，真如是一切法的本质啊。那众生心实际上就包含这两面，这个两个面向。所以在心真如门出体的时候，讲这个心的体，它实际上包含的体相还有它的用，可是在讲体是超越语言的描述，乃至凡夫心所可以想象推测的比较的，都是超越这样子，就唯一正方子。那在讲这个真如的相时候，说明实际上它是具有种种的功德相，那这样的功德相是在甚不增啊，在凡不减，所以凡夫声闻独觉佛都一样具有这样的真如法性。那这些功德相并不是说众生具有就不用修行，还是要修行啊。那在第三个心生灭门是也是本论的特点啊，它虽然从众生心具有功德，那要怎么修行啊，所以生灭门就包含了觉跟不觉这两个面向。觉就是真心啊，不觉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或者无始来的种种烦恼，实际上是依着阿赖耶识而生，就是依着无明而生啊。所以应该说本论的主张是一切法的本质是真如法性，自性清净心。可是在讲生灭杂能这个面向，实际上是依阿赖耶识或者依的无明而有。虽然是依附真心嘛，因为这些所谓的无明，所谓的虚妄杂染，它并没有真实的体，都是依着真心而有，就如同阳光透过云层而显，是阴沉沉的光， 所以因尘的光譬喻就是阿里耶识的。那这两个面相是在众生为众生心中无始以来是非异非一啊，不是完全一样，也不是完全没关系啊，那是合在一起的哈，合合可是不相应啊。导师在合合不相应这个概念啊，书上是用一个容器可以装油跟水，可是虽然在一个容器里面，水跟油是没有相融了啊，所以它是不相应，合合但不相应啊。那这个也是众生心或者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那这个会跟其他的主张有些不一样的齁。那第四点，从生灭门入真如门，实际上也是说明了这个修行的次第的齁。那在心生灭里面，除了讲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依的真心而有，就阿里耶识，那依着阿里耶识受无明熏习而有所谓的一心起意嘛，好，那本论的意又分为五个阶位，或者是五类的，就是业识、转识、现识、智识，还有相续识。那除了这个比较维系的第七、第八之外，还有对我们可以了知，就是初显的前六识，就是我们可以听得到声音，可以看得到颜色，甚至我们可以记起过去，乃至借由过去的经验应付未来，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比较初显的。那比较维系的就是很难观察到的第七跟第八。那这个就是从凡夫的角度来说明，有这些生灭现象可以知道这个心的本质是自性清净，而且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这算是真常唯心系的一个特色啦，就是它的立足点，一切法的立足点是立足在真如，那这个真如是不生不灭。那当然这样的说法跟早期阿含经讲缘起生灭现象，乃至般若经讲一切法皆毕竟空，如果有比涅槃还是什么法比涅槃更殊胜，他也说毕竟空，他是从这个胜利地而说。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了这个大圣大的区分啊，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就一的所谓的性空相应经，好，这所谓的大圣空中，还有真常不空的这个经典，所以大圣有中。不过大圣有中里面呢，怎么去诠释这个所谓真常啊，或是常住不生不灭这个法，而衍生出来的唯识学跟真常系的哈，就真常唯心跟唯识虚妄唯识哈，他们的立足点刚好是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是要诠释这个像如来藏这种真常系的经典哦，这是有趣的地方了。那大唯识他不是只是诠释所谓的真常系的经典，他也诠释般若经哦，不过还是跟中观系讲这个毕竟空啊，就算是生一地也要空，空并不是没有，而是无自性，是一切法的本质。这个他们的定义上都不太一样，所以从经来说就是两个，一个是性空相应的经，跟真常不空的经。可是从诠释而产生的学派主张，就产生了所谓的性空为名、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这三个论啊。那这三个论，就导师的主。的看法，这一定是大圣的观点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大圣法，就要了解这三系。好，这是从第四个啊，从生灭门到入真如门，所以导师大篇幅都会，实际上论本身的诠释或许并不是那么深啊，不是那么多，导师总是跟虚妄唯识论做对话，跟所谓的性空为名系做对话，所以他的内容篇幅才会那么多，就是在显示正义第二节这个部分。那第三节对治邪执，总的来说是破人我执跟破法我执。那本论的邪执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讲义的298页的，所谓的邪执呢，实际上并不是生死的根源， 生死的根源，就是说怎么会造成我没办法解脱，而一直死又生，生又死的轮回，是无明，就是无始无明，就是不了知一法界平等性。可是邪执实际上是跟前六是相应的烦恼，所以在讲义的298页最后一句话，就是邪执是在六染心中是相应染，所以呢他的指的邪执是我见啊，那这样的我见并不是生死根源啊。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那请大家再翻到301页啊，就是在解释这总标这个内容的301页啊。那在总标里面就先讲，对治邪执者，一切邪执皆依我见啊，若离我与我见，则无邪执。是我见有二种，云何为二？一则人我见，二则法我见。所以导师在解释这段文，在201页这边呢、啊，应该是刮符二，好，刮符二的算是第四行吧。什么叫人我见呢？就本论说，凡夫学大乘法，于法身如来藏不能了解起分别，所以他是。学大乘法的凡夫对大乘，主要是那个真常唯心系的，或是真常不空的大乘经的内容不清楚，而产生的分别，这个叫人我见。所以呢，它并不是二圣、声闻缘觉或者是外道他们会有的，这是本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邪执就是我见，它的我见呢，跟其他的定义不一样了。并不是像唯识学说这个第八识恒常认为第七识恒常执第八识不生没有生灭，以为是我呢齁。他并不是像唯识学这么说，也不像早期认为这个五蕴合合当体有一个我可以执，可以主宰，可以受支配啊，并不是这样。他是说学大乘法，尤其是对这个真常不空的大乘经，它的内涵不清楚，错误认识了，错解了，起执着，起分别了，这个是人我见。所以接下来要讲的五种我见，所以大家就依着这个文了。那依着就文修多罗说嘛，这个就是我们301页这边，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所以听闻到经上说像法身像虚空一样，它是譬喻的。以不知未破浊故，即为虚空是如来性，就是虚空就是如来的本质。那云何对治？那如果是虚空是如来的性或是如来的本质，有什么是怎么会是错误？因为虚空还是属于有为法啦。那如来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虚空呢是它的无相是假借或是观待，就是跟什么做比较啦，是跟有色，也就是跟色相做比较才叫做无相嘛，所以它并不是真的无为法。那当然我们说在俱舍论提到的三无为啦，这个当然定义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再看导师其他著作的说明。怎么来对治呢？明虚空相是其妄法，体无不实，它是不是真实的。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令心生灭。以一切色法本是心，本来是心啊，实无外色，若无外色者，则无虚空之相。所谓一切境界妄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于妄动，则一切境界灭，唯一真心无所不变。此为如来广大心之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故。好，那我们上次是讲到302页的，那在302页这边主要是有提到这个用虚空来譬喻如来真如法性是像虚空一样骗一切处，可是错误的认识，以为虚空就等于如来性，就一样了。那导师在第三行，就302页的第三行， 就是以如来性就如同虚空。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导师说，尽是二圣所入的无余依涅槃。那上次我们解释无余依啊，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同的经啊的说明啊，或者导师的解释上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上次有稍微点一下啊。阿含经可能阿含经大概是三圣叫有余依啊，那阿罗汉就是无余。那另外的说法是，就大圣的说法是唯佛才是无余依，那之前的圣者菩萨二圣都是属于有余依。那另外一个是导师在般若经解释的，般若经讲经解释的，就是入了这个所谓大波涅槃，这个才是无余依。那之前呢就有这个身体，所以这个依就是这个五蕴身是有余依。那另外的我上次讲这个二圣所入的无余依涅槃，跟我们后面312页提到一个叫三昧九罪嘛，从大圣的角度或是大圣经的内容，就认为二圣的涅槃非究竟嘛。我们常听到就像那个法华经的化育品，就有总共有500由旬才是究竟解脱，可是声闻他们只有到其中的一半，300由旬太累了，就画一个程让他们那边休息，养足精神，充满体力，再继续走剩下200由旬。那这个就是大概是大圣经的一些主张了。法华经啊，开权显实嘛，开方便显真实，所以真实就是唯一佛圣。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里面所提到，就跟这个相关的了。就声闻阿罗汉生死已了，最后就入那所谓的波涅槃，那不可能常在生死中，那这样子怎么有办法成佛？那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上次有提到龙树在大智度论卷93，就是有人提出疑问啊，这个般若经是三圣究竟嘛，并不强调所谓的二圣要回小向大，法华经是唯一圣，就是佛圣，那二圣一定要回向就很大。那既然如此，他怎么还有办法？就如果他已经入了所谓波涅槃，就是没有有这个身体在各世界在救度众生，因为我们知道成佛并不是自己解决烦恼，他要从般若经的修习次第啊，就是二道五菩提啊，般若道就是可以说自己解决烦恼啊，那方便道呢，主要救了啊，就是要做什么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嘛啊，那我们常听到那两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这个智慧可以带领菩萨断尽烦恼，体证这个甚深的境界啊。这个甚深境界啊，诸法实相就是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啊。所以在方便道，就是要圆满成就佛道，除了觉诸细论之外，除了断尽烦恼生这个甚智之外，还要去做所谓的福德，帮助众生啊，都要福德智慧要齐修嘛。那这边就是讲到卷93那边，记得龙树就回答说，这个唯佛方知啊，这两个经的主张，他实在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比较最究竟义的，所以他说唯佛方知啊。那法华经是唯一圣嘛，所以在法华经里面的解释就如同这边所看到的。所以法华经说呢，这个声闻的涅槃并不是真的涅槃，只是暂时休息，就如同这个卷三的化成喻这边就提到嘛，诸佛方便力分别说三圣，分别说嘛，所以他只是说适应众生来说有三圣，实际上是唯有一佛圣，习处故二，所以就是休息的地方说有两个了。实际上呢，今为汝说时，所以前面所说在意思就是早期佛教教导众生的那些都是方便说，真的来说呢，汝所得非真灭嘛。 出佛之导师为习说涅槃，既知是习引入于佛会，就是为了不能精进直入佛道的，方便说得到涅槃。其实呢，这个降涅槃只是暂时休息一下了，这个我们常听到这个化成喻嘛。那声闻的涅槃安息在法华经没有充分的说明，不过在诸法护所翻译的无极宝三昧经里面就有提到了。那这边这个文呢，就是想取涅槃一境灭生而生死不断，罗汉得涅槃譬如昧人，其身在床一时休息，命不离身，罗汉得成，故事大矣。就是还是没有得到究竟的。那义释导师的解释就是，就声闻所入的涅槃，以为生死已经断尽了，其实上就像熟睡的时候，这个六世或是都是不升起的哈。那可是命还没有离身，所以他的所得的涅槃就像禅定一样哈。所以定义是有尽啊，所以这个定义消失了，这个还是会感生死啊。虽然不见得是烦恼，不过还是会感生死。就如同本论所说的，这个生死的根源是这个无始无明啊，并不是这个邪执或是一种粗重的烦恼。那这个说法实际上跟楞伽经所说的啊，得诸三昧身乃至劫不绝，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后觉，彼觉法亦然，得佛无上身。那意思就是阿罗汉的涅槃是一种定境，它不是真正的涅槃。就是我们刚说在后面312页讲义，就是三昧九所罪一样的道理，所以它真的并不是真正的得到的涅槃，是真实的。就像那个醉酒的人，那酒醒了之后他才知道还没有就近，所以他是用这个来说明二圣的涅槃并不是真实的。再看为本文就是关于有余一或是三昧九所罪这个内容，从大圣的角度来说明二圣的涅槃非就近，那就 还不够真实。好，那接着就是解释，依着解读这个大圣经，认为虚空就等同于如来的法身，这个的而起分别，这个人我怎么去对治呢？好，我们接着看讲义的302页，对治下面，所以应该就为这些修行者说嘛，虚空相是虚妄法，它体性是无所有，不实在的了。那虚空实际上它不是真常，如果是真常的话，它不用相对于不用观待，就是不用依戒的设法来显示空了，这个下面会解释。所以以对色故有嘛，就是要跟色法相比较才知道空。就是我们分析色法分析到最后最小单位之后，你发现再分析下去就空了，就没有了。就像窗户啊，开个洞才知道，墙壁开个洞才是嘛，才知道有空。如果把墙壁封起来，就没有所谓的虚空。那在修那所谓的空片处啊，或是限定虚空片，大概也是要先取一个范围啦，像你要取一个窗户的范围，再将这个空慢慢的扩展，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空无边处的这个空啊，是属于有为法，是属于色法，空是属于色法，就是这个道理。它是相待于色相的有相，就是我们看到一般的色法，就像杯子里面装满的东西，没办法说杯子是空啊，里面没有装的时候是空啊。或者是我们常讲这个六界嘛，地水火风空是，在讲这个空的时候，实际上是跟色法做比较，是跟其他的地水火风它所组成的这些色法来做比较，它才显示空，所以它并不是真实。如果是真实的话，它不需要假借，它不需要跟谁比，它本质上就是空啊。 所以真如是不生不灭，是真实的，那虚空就非真实嘛。所以导师这边讲，看以对色故有，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跟色法做比较才显示有空的存在。所以导师接着解释，在色法的边际处嘛，就是最小单位， 类似最小单位啦，就待色相见到无色，就是你依着色法看到所谓的无相，这个叫虚空。接着看下去，虚空观待于色法而显是可见相，所以这个虚空因这样子而显示出来，就如同墙壁呢挖一个洞就看到虚空，可是将洞填起来虚空也不见了。所以可以这个样的说明，实际上就点出了这个虚空并不是一直存在嘛，你还是可以去改变它的。这可见虚空是有升起有消散，那因为这样的升起消散令心呢随境而起生灭，就有这样的过程。所以虚空是依色法而存在，那这样子的升起消失令心产生生灭，所以可以知道这个虚空是非真实非常住了。那一切色法本是心啊，那依心而有，那不是真实的存于这个境心之外，那是因为心起念嘛。我们之前有讲阿赖耶是受无明熏习，或是无明熏真如而起的妄心，妄心就是业识，业识就有人见的心，就转世，那转世就有所谓的现境，所以它并不是所缘的境是真实存于心之外，并不是，是因为心妄动。好，接着看303，那如没有真实的外境，那依着外境而有，依着外色而有的虚空相也当然是没有实体，因为空是依着色相而显现的了。那接着这一句话是比较难解的，当知虚空是分位的假象。不过在经只是取空来譬喻法身，如果就这样子执着空就等于法身，这就是完全错误。去从空骗一切处的来譬喻法身，也骗一切处了。那这边有一个词叫分位，分位我们跟我们前面讲到什么分位生灭、分位缘起是有关系，所以这个分位是阶段的，就阶段的意思。就如同刚提到了，因为看到外境有时候有空相。空显现嘛，有时候又没有空，所以心里有起这个所谓的升起消失这种差别，所以这个叫阶段啊。所以分位生灭、分位缘起就是阶段嘛。在讲分位缘起，讲的就是什么？十二缘起有无明行、行缘事，这个一个一个阶段啊。这个概念呢，虚空呢是算是假象，是待色而有的假象。导师在性空学探源，请大家看荧幕这边的，在166页瑜伽四谛论第100卷提到摩达里加总义的时候说六种假，所以他有提到六种假啦，就瑜伽四谛论有提到六种假，一种叫聚集假、因假有、果假有、所行假有，还有分位假有，第二的观待在假有。当然这个这边的分位跟这个词跟我们这边讲的一样，不过它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第五个，它有它的定义的。我看导师的解释，第一个叫聚集假，是指这个维系最从最小单位聚集而成的根跟茎，这个叫聚集假，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茎色根，所以茎一样有分析到最小单位。第二个叫因假有，指的是未来法，未来是无始，那现在法能为升起未来法的因，所以这边讲呢就是因假有是未来法。 那国家有指的是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实际上是有部的嘛，或是居舍论所提到的，就是借由智慧来灭除烦恼，而且它是无为法。那经部是不许所谓的则灭是实有，这个都是不同的主张啦。这边主要是要看下面啦，所以我这边就稍微提一下。第四个是所行假，就是过去法了，就过去法是过去所做过的行为，从现在来说它是假非实，可是也不是说真的没有。就像我们小时候做错事，什么小时候可能说谎啊、偷东西这些，虽然不是被抓到，或是不是犯得很重的过失，就是有时候是偷得很重嘛，或是骗人伤得很大，可是实际上他并不是做了很多的很大的过失，所以或许没有人发现，或许没有造成后的影响，可是呢他还是做过了。所以从这个所谓过去法来说，他虽然做过了，就现在来说他也是非实在，如果是实在的他就会影响到现在。那第五个是分位假，所以这边的分位跟我们这边讲刚讲那个词是不词是一样啦，可是内容不一样。这边讲的分位假是依着色心变异活动所产生的所谓不相应行啦。那不相应行我们知道在有部讲的有14种不相应行，像什么生住异灭啊、得非得这些概念啊、这些词啦啊。主要是看第六个观待假，观待假它指的是非则灭跟虚空二无为。那虚空是观待设法安立，就是从否定设法，就是否定有相呈显的无相来说虚空嘛。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实在，为什么叫假，它是非实在的。所以如同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虚空呢，我们看得到虚空是跟设法相比较才知道虚空设法是有相嘛，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可以看到形状，可以看到山河大地种种，可是你看到天空有什么，就是空嘛，除了没有除了云之外啦，如果没有云的时候看到虚空的时候是天空的时候是空嘛，所以你相对来说是它是空的，可是实际上它还是属于不是真实的，是相待设法而成立的。那讲的另外讲的非则灭，非则灭这个词呢，如果你们上居舍论可以再注意一下，就是它主要是说它是圆缺不生，就是导师在书上在大圣观五蕴论里面有个譬喻，就像早上公鸡现在可能没有公鸡叫，可是说假设公鸡有叫的时候，可是当下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时间已经过了，等到中午等到晚上，等于说我们今天都不会听到公鸡叫，可是公鸡会不会叫，公鸡是有可能叫，它是圆缺不生而已，所以这边讲的是因缘缺不起，所以从这几个来说明都不是实有。所以这六种假有呢，实际上就是从根境未来过去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的假有，这从瑜伽师地论来说啦，因为这个跟具色论刚好是完全相反，具色论这个五位七十五法这三世十有法底恒存，这边讲的都有三世十有嘛，所以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根进嘛，所以从那个色法心法，色法里面就包含的五根五进，甚至还有那个五表色，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跟有部的主张是完全颠倒，就是瑜伽师地论他们认为都是假。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下面这个解释啊。瑜伽师地论本身许多的思想是沿用经部，所以大概跟有部是有点对立，不过具色论算是一种两个主张的融合吗，导师在书上有提到啦，就是世亲菩萨，我们有看过导师的书或看具色论也知道，他里面常每次在抉择的时候 他总是会用一句话说：“哎，金不不为你啊，有不是我中。”那你们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这个作者啊，世亲啊，《居士论》的作者世亲，每次在抉择这个法义的时候，每每就讲这句话。那导师用一个词叫假拥护真反对啦，就是意思就是说世亲实际上他是比较偏进步的、哦、不过有部呢是他学习是他的老师，不好意思说老师不对嘛，所以他就说诶，从道理来说进步是正确的，可是有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祖宗，是我的宗啊，所以我不能说他不是、哦，所以导师在书上就用假拥护真反对。那瑜伽师立论是比较偏进步的。那这里有个词叫摩达里迦。那摩达里迦实际上它是一种论的题材啦。我们比较熟悉的像什么俱舍论啊大毗婆沙论。那如果你看大正藏它会什么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他就是阿毗达摩跟摩达里迦实际上这是一种论的题材、哦、就不同的传承用不同的语词、哦、那这个题材也会牵涉到它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摩达里迦实际上是属于经部这个系列、哦、这个传承他们怎么诠释经的一种题材、哦、所以他们可能会先把经的主要的大标题啊标列出来，再从这些大标题去诠释经的道理。那摩达里迦叫对法嘛、哦、他可能就会先抉择他认为哪些法是重要的，所以他可能就法的自相共相做分析，乃至就法的四圣地去做编排啦。所以实际上摩达里迦阿毗达摩都是一种论的题材。所以摩达里迦是属于经部这个系统。啊、这边所讲的我们刚刚讲这个虚空是分位的假象，分位就是阶段、啊、就是阶段的意思。不过是相对瑜伽师利润来说它是属于观待假，就是观待色法，就是跟什么比较、啊、才显示的，这个就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虚空来譬喻法身，我们看回来讲义的303如来法身、啊、实际上要说明的只是说它是接下来会看到啦，说明它是骗一切处、啊、并不是虚空就是法身的本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真如法身它就变成是跟其他的法做比较才显示出来、啊、实际上这个真如法性是不生不灭、啊、它不需要借由其他的法才显现、啊、好，接着看我是用标题大写西亚显证、啊、所以到底经说这个如来如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来法身像虚空是譬喻，是要破执着。所以经的本来的意思是说一切境界呢是依着妄心而生的、啊、那如果心离于妄动，那一切境界就灭除。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像在讲那个心真如门的时候嘛，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所以从一切诸法的实相就是唯一真心啊。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心真如门课本是68页、啊、到72页这边、啊、就是说就是相对这一句啊，若离心啊，若心离于妄动，则一切境界则灭除、哦、这个就是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啦、哦、所以等到这个心不动没有境界的时候，所呈现出来就是唯真心。那这个真心是无所不变嘛，骗一切处。那这样的诸法实性呢，并不是一般凡夫的心事分别的境界啊、哦，所以用虚空来做譬喻，譬喻、哦、用虚空来譬喻它真如法性，就是诸法实际上是骗一切处了。可是并不是说这样的真如法身就是虚空，就等同虚空，并不是的。那、啊、接着看下来、哦、 所以从凡夫的可以了知的这种生活经验也是如此啊，虚空是骗一切处嘛，所以经才会说如来法身毕竟寂寞。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寂寞就是寂静的意思的，犹如虚空，这形容如来广大性质究竟的意思。那虚空有广大普遍明净的相，能显示种种的样态啦，所以跟如来法身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显一样。这边的性质就实际上性啊就是法性嘛，智就是这个智净相清净智，所以如来法身老师有没有破折号性质啊？所以如果只是就将这个虚空等于如来法身，那就是属于凡夫读大圣经错误认识起的人我见。那这个所谓虚空像法身一样，虚空有广大相，这些种种相，我们在注脚五七四前面有讲这个关于这个觉体啊，就是真如的体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净境，这边有提到的，虚空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嘛，所以众生心的觉体广大，众生心的觉体指的就是这个心真如，就是或者是真如体啊，真如的体啊，或者真如的体跟相啊。那这个广大性质，这个跟前面从讲义的267说，从真如体来说，离种种的描述嘛，离世俗的言说，从内心的思考，可是从真如的相具有种种功德相，里面有提到什么大智慧光明义啊，遍照法界义，这个实际上是相关的啦，在讲义的267页开始，从真如的体来说，实际上没什么可以说啦，就是你没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乃至众生的心啊，或是众生的不管智慧多高，应该说现在语气啊，智商多高啦，或是多有学识，多么分析高科技都没办法检验出来，这真如的体就是为正方知，超越世俗人的心境。可是在讲他的功德相，就具有这些所谓的称心功德，种种的功德的时候就可以说。好，这个第一个是将如来法身等同于虚空的错误的这样的错误了。好，第二个呢，二者文修多罗说，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以不知未破作故，即为真如涅槃之性为是其空，云何对治啊？名真如法身自体不空，具足无量性功德故。那这样的执着就是错误的认识，就是真如是空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观应该也是一种错误吗？这就是因为是不同的经嘛，不同经才会产生这样子。不过不管怎样啊，就算中观来说他也不会执着。什么都不会执着了。好，我们看这边的解释啊。那第二种人是什么情况？就听到经里面提到，一切法都是毕竟空了啊，乃至涅槃啊，接着请看304，涅槃真如也是毕竟空啊。这就像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所提到的啊，世间诸法自性空寂，如幻如化啊。涅槃也是如此的，假设有一法比涅槃更殊胜，它也是如幻如化。好，这个在注脚576的瓜弗一，看一下这个文，瓜弗一是大般若经，这个地方就是三现就须菩提跟天子在对话啊，所以就跟他回答说，诸天子，我不但说我色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如幻如化啊，如梦所见啊，也说涅槃也是如此嘛，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啊。还有色有色更有法胜涅槃者，假设有个法比涅槃更殊胜，我亦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刚导师在文上所提到的《大般若经》里面讲啊。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看为本文了啊。那世间有为法是虚空啊，所以它毕竟是体无实，所以体是空的。那本论是认为是正确的啊。可是呢，这个真如是无为法，不生不灭，也认为是空的话，这样子就是错误的。就本论来说，或是就所谓的真常这个大圣经来说了啊，所以真如跟涅槃实际上它是不空的，或者说不能空的啦，因为真如是一切法的依啊，依着真如而生一切法嘛，所以这个依不能是没有嘛。那真如是形容真实不二的法体啊，涅槃是从众生断尽烦恼所证而说，约什么什么而说，就是是限定范围啦，就是以这个众生断尽烦恼体证来说，说叫涅槃。真如就是这个诸法的本质啊。我们之前有提到经有说嘛，哦，如如自明法身嘛，那如如就是诸法实相啊。那法身实际上就是依着无漏智断烦恼而显的嘛，所以涅槃也是如此的啊。所以涅槃是约果说，真如是甚尽啊，甚至尽，这是什么？甚至是什么？就无漏智啊，无漏智所缘的尽啊，就那句话，如如智嘛，如如智观如如嘛，如如就是真如。那当下去一切烦恼而显的叫法身啊。接着看下来啊，所以这边所谓的甚至尽，就实际上就是无漏智所缘，或是如如智所缘的境界的啊。所以，接着看下来啊，《般若经》说毕竟体空啊，是从一切法的本质啊，从本以来自空，离一切相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无相了。那本论认为啊，众生呢，就修行大圣的行者，他不知道是为了破执着，就认为真如跟涅槃的体性也是空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接着看的哈。所以真常唯心跟虚妄唯识都说啊，涅槃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是从所谓的遣除妄执而说，所以说一切法空啊。那就真常论者的角度来说了，世间的虚妄杂染法有为法，那这些会造成众生执着，所以为了除遣这样子的错误认识执着而说空。假设呢，众生对涅槃跟真如产生执着，所以在般若经才说是空。实际上呢，接着请翻305页啊。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啊？实际上，世间法，好，这些世间法，这个虚妄的心跟境啊，实际上非真实。可是凡夫不知道，所以认为是实在，就执妄为实，所以说它是自体空。可是真如涅槃，如果是对治这个执着，可以说它是空。实际上呢，它是自体，是不空的。这个就是同样在解释般若经，不过不同的主张会不一样啊。所以从这个真常唯心系的立场来说了啊，真常唯心论的立场啊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有是执着，当然是要说是空了。可是从生义地的或是不生不灭的真如涅槃来说，它实际上是不空的。好，接着看下来啊。所以修行者或 或是 学这个大圣经，他不知道这个经的道理，以为真如跟涅槃啊，就如同世间法这种虚妄的心境一样是可以空，那就是错误，就是颠。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颠倒了哈。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怎么去对治呢？应该要为他说明这个真如法身，他不但是不空，而且是具足了种种的功德，具足无量称心功德。所以知真如法身不空，就不起空见。那依这样的道理，中观所说的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就会成是错误。当然这个为什么会衍生所谓的大圣空中跟大圣有中，就是如此的。那因为定义上不一样嘛，我们上次大概有，我多次有提到，大圣空中大概是空，并不是没有了。那大圣的有中定义的空就是没有，所以一定是有的要有，有的要没有，有的是可以去除，有的是不能去除的。所以唯识跟真常论者是有中，所以导师就讲了，因此说妙有，说不空，这个跟中观的根本立场是不一样的，根本的见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在解释般若经，可能就有不同的说明。那这边要注意的是说妙有指的就是真常论了，不空指的是唯识。那为什么会这？我为什么会这么确定？我们等一下看注脚了哈。好，所以简单的说了哈，就本论的立场，真如是不空，而且它是自体具足无量性功德啊。所以从真如的体相来说哈，是常恒啊，是一止，所以才可以成立一切法。可是就中观而说呢，一切法自性空，实际上它不会妨碍众生无止境的轮回了，那也不妨碍可以去烦恼得涅槃。所以空跟什么都没有是意义不一样的。所以就简单的区分大圣空中跟有中了，唯识当然是属于这个有中。好，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先看580啊，就是中观的主张啦。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在瓜福音嘛，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法则不成。在瓜福二导师的解释，中观论颂讲记啊，说你说的一切的过失，在无自性的缘起空中根本是没有的啊，不止没有过失，而且呢是唯有空才可以善巧成立一切。所以对方是以为空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建立。可是就中论的立场，或是中观这个系立场，实际上是空是依缘起相对而成立而开显出来的生意的。是唯有空呢，才能与相依相待的缘起法相应，才能善巧的安立一切。好，这是中观的主要主张啦，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空并不是没有，空是无自性，因为无自性什么都有可能，过去没有的现在可以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啊，这种病毒嘛，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嘛，那现在有的也有可能未来会没有，所以这个疫情还是会过的。所以空呢并不是没有，这个定义上根本的差一点啊。好，接着看注脚的578，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提到的，这里面就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讲过的，我们多次都有讲过，不过在不同的书啦，不同概念都有提，实际上都有提过类似的。这边要讲的就是唯识跟真常。好，看注脚578啊，唯识者可以说是不空假名论者， 这边的假名啊，实际上就是因缘所生法啦。假名啊，就是约定俗成嘛，实际上就是缘起法，所以它是不空缘起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中观是空缘起法，实际上空啊，缘起本身所要阐显的深意就是空，就是无自性啊。可是就他们而言，这个缘起世俗的缘起法不能有，不能没有，所以叫不空假名论者。所以我们接着看了，看导师的解释。那唯识所依的论点，像瑜伽师地论等，反对一切法性空嘛，以为一切法空，就不能成立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主张依实立假，依实立假是说，我们所认为错误的所谓的假，实际上它有实的东西嘛。我们常举例啊，我们将那边的绳子，一捆绳子或是一条绳子错认为蛇，蛇是错误认识嘛，可是绳子是缘起法，所以我们要去除的是蛇并不是绳子。所以对这个唯识学来说啊，依实立假，你所有蛇的错误认识，它是依着绳子而有的。你没有绳子，你自然而然没有，你不会有蛇的产生嘛。所以这边所谓的依实立假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空是不了一说，那以为一切缘起法是依他而有，是自相安立。所以一切缘起法就是我刚刚说的假名，假名啊，依他而有，那自相安立，我们在后面会提到这个词啊，自相就是自己的存在。所以绳子虽然是缘起世俗有，可是它是实际上在世俗是存在的。蛇就是没有嘛，蛇是错误的，是不根本不存在，是骗计所指。所以呢，因缘所生法不空，所以我为什么说不空假名就等于缘起所生法的不空，这是一样道理的。所以假名就是世俗缘起法，那缘起法不空，有自相世间出世间法才可以依此建立，这是不空假名者的根本见解。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唯识学它的原成实性是二空所显，去除了人执法执，或去除了片计所执，依他起所显的空性，这个叫原成实性。所以原成实性就圣义谛来说，它也是要有，这个也是要有的。所以在唯识学它有它的空，大概就是只有片计所执，就它实际根本上是没有，它也没有所谓的自相，因为它并不是有个自相显现。所以蛇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不是说蛇不存在，是说你将绳子错认为蛇的那个阶段的时候，蛇本身是不存在。绳子在世俗地来有，可是从圣义来说，是这个绳子也是世间的条件所存在，是暂时的。等你去除了这两个错误执着产生的所谓缘成实性空性，在圣义地它也是要有了。好，这个叫不空假名论。这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宝积经讲记的时候也有提到了，可以回忆一下啊。好，另外一个是真常者。真常者是自以为是空过来，是什么？空过来的意思就是超越空之后有个东西，所以对于缘起的毕竟空，他是承认，可是空了之后却转出一个不空的，所以导师说真常论者，从空透过去，人见不空妙有。那这边所谓的妙有或是不空，就是真如法性的。这个就是形而上的本体论，或是神秘的实在论。唯识家所说的有，是从这个所谓的经验现象而说，就是从认识啊，我们看得到嘛，体验到、认识到，说它要存在啊。那与中观的真依他不空，所以依他就是缘起法啦。所以就唯识来说，缘起法是不空的啊。 那从空体证的不空就是妙有，哦，跟中观所说的缘起世俗有是根本上是不一样，哦，所以迷真起妄不变随缘，迷真起妄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了，迷真起妄并不是说从真如生一切法，实际上它是从所谓的无明生，阿赖耶识生，可是因为无明阿赖耶识依附真如，无始来非依非异啊，虽然不相应，可是它还是有相关性的，啊，不变随缘，不变指的是真如法性，本质上不改变清净，可是受无明的熏染，产生种种生死或是生灭现象，破相显性啊，从这个破种种相显这个真如法性，这个都是真常唯心论的妙论哈，所以从这样子发展下去呢，它不能成立缘起法空啊，它成立缘起法空，承认缘起法空了，可是它不能向唯识者立不空的缘起啊，所以它就显示一个什么妙有，它不空讲的是缘起嘛，所以它产生一个妙有，所以空的是缘起。不空的是这个所谓真如，以为空是破一切，所以也不能像中观于即空的缘起成立如幻的有世俗有，所以妙有呢是在等于说这个真如法性成立一切法了，所以为什么我在刚刚本论提到就本文上提到的这个妙有指的就是真常，实际上是跟这个来说的，不空指的是唯识学，那是从缘起法不能空而说。那这个从简单的说，从根源上，根源上就是中观的空呢是无缘起无自性的，跟大圣有中的空没有是不一样。这根这是算是最根本。那再从大圣的有中又再区分，他的有是怎样的有？唯识的有是从世俗地是缘起有，生义地是缘成实性啊。那真常系的有是妙有，真如法性，这不生不灭啊，这个也是有趣的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啊，等一下再继续。